好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肉体的工作之后呢，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后面呢写到圣灵的果子啊。那我们就一口气呢把这几节后面的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把它读过啊。好，从22节开始，请。然而也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然而也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体的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好，那我们先从经文的本身很快的把它看过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分析。好，这边谈过了肉体的工作，他说然而也呢，那果实从属那灵呢，他现在持续是注意呢，这边的果实呢不是复数的，而是单数的。所以虽然列出了这么许多呢，可是这果实其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那换句话说呢，这都是果实当中可能它有的一些的特性。这当中包括了爱欢喜快乐、和平安宁、恒忍耐心、恩慈合宜、全然良善、信温柔谦和，还有制约主控那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呢，向下相对从属那些那种样，向下相对这些东西呢，不，他现在持续是律法。那我们从左读到右先看哈，但不律法呢，他现在持续是向下相对从属那些那种样哈，所以律法呢不是呢向下相对于这一些前面所提到的啊。那这是在这个地方圣灵的果实啊。那我们先把这后面几节交代了，我们就比较可以安心的来讲一下前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他说然而呢，那一些从属那基督、从属耶稣、到于那肉体，他们那时定十字架啊。那这些属基督的人呢，他们那时定十字架，道于那肉体，不但是道于肉体，而且呢共同一起那些在对那些所经历承受，并且在对那些可想慕念啊。那所以呢，那些属这一位基督耶稣的呢，他们那时这边是主动主动的定十字架，来把这一些的肉体呢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非限定时态表达呢，这是应当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啊。那不但是肉体，并且呢跟随着肉体所有的那种经历承受，那种可想慕念，通通都已经定在这个十字架上了啊。那这也是前面看见这一个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成了咒诅啊，在我们之上，我们在咒诅之下，他又在我们之上为我们成了咒诅，以至于这咒诅呢都在他的身上。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呢，等于说是满足了这个律法当中的这一个要求呢。所以正如同前面的这个圣经学者说，那正因为如此，就把基督排除在律法之外，而我们在他的里头也都排除出来啊。所以基督的定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成就的，把所有有关控告我们的规条通通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好，那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做的一个陈述啊。他说若是呢我们现在持续活在对灵啊，同样的这边在对格来表达一个凭借，若是我们现在凭借着灵来活呢，在对灵，并且我们现在持续按次序行啊。那我们如果凭借着圣灵来活的话呢，我们应当呢也应该是凭借着圣灵来按次序行啊。这边的行呢，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边的行跟前面也提到的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的行是不一样的行啊。这边的行是来往昂然踏行，表达一种道德生活，一种在道德层面的一种行事为人啊，应当凭借着圣灵来往昂然踏行。但是在这边的这一个靠着圣灵的行事的这一个行呢，它却是一种按次序而行的行啊。那它这个字呢，事实上就是有一个就是有排列之序啊。那这个排列之序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世上的小学的那个啊那个含义啊。那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要按着这一种次序行啊。这个字是表达呢，按照 Strong 讲是表达一种很整齐的步伐啊，按着军事的阶级来行进。其实这个字有被用在这样子的一种含义里面啊。所以它这个行呢，不再只是那种来往昂然踏行，而是一种凡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按着所排的队形，按排列而行啊。那换句话说，这边呢，他的行有一种按照着一种公认的啊一种属灵的道标准啊或是原则而行的行，那不像前面的随着圣灵而来往昂然踏行的时候，有一种那种很自由啊，带着生命的全能，能够无所拘束的而行。但是在这里呢，因为谈到了前面有关肉体的工作，谈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所以保罗呢就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呢，事实上都已经呢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所以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如果我们凭借着灵来活呢，那事实上呢，我们就应当凭借着灵呢来按次去行，来活出这一种圣灵他的生命的果实的这样子的一种特征啊。所以这边的行呢，跟上面那边的行呢，是一种自由来往昂然踏行的行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这里的按着次序行呢，显然也不是一种按着律法规条来的行啊，因为这不是保罗在这里啊的意思。因为前面已经从圣灵里面来谈到那种自由无拘无束来往昂然踏行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真自由，这一种生命全能里面的行。然而在这一种生命全能里的行，它却也有按着生命法则而有的这样子的一种规律。而这种规律呢，它显出来的自然就会是一种啊，就是一种按着次序而行啊。那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我们凭借着圣灵而活，我们自然就会活出这样子的一种光景。而事实上呢，保罗在这地方呢若是我们现在要凭借着灵来活的话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应当尽上这一份心啊，努力了等于，然后能够凭借着圣灵呢，来很有次序的、很规矩的来活出这样子的一种啊一种结果啊。那同时他接着就是说呢，啊这边他是已经是用了一个假设语气哈、啊，作为劝勉，我们应该持续的按次序行。啊，然后呢，反面的来说，我们就不要呢，啊，我们现在应该持续让自己生发成为一种虚无荣耀的啊，这样子，不要成为一种爱慕虚荣的，去追求这种虚无荣耀的啊。那前面是应该，后面是不应该。而这一种生发成为虚无荣耀呢，它常常显明的方式呢，就是后面两个分词。道与彼此现正持续向前挑战了的，彼此在那里向前挑战啊，或者是呢，再对彼此呢，现在持续有恶意嫉妒了的啊，彼此呢却又有一种互相的嫉妒啊，又是在前面来互相的挑逗对方，或者是呢来恶意嫉妒呢那对方啊，这些呢就都是这种生发成为虚浮。荣耀虚无荣耀的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保罗也趁借着这个机会呢，来告诉他们不要彼此惹气啊，互相嫉妒啊，因为这正是人在一种追求虚无荣耀的光景中的一种啊一种现象啊。所以这大致上这一章的经文到这边，但是学者呢，有的学者他认为 很快二十五节就应该是加拉太书六章的开始了，从这边开始是加拉太书六章，因为似乎二十四节已经做了一个结论，然后呢，我们现在靠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谈后面的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二十六节开始，但是呢，我们知道和合本或是主要的版本还是从六章一节开始。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弟兄们常常是保罗开始一段新段落的一个表达，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好，那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好吗？从圣灵的果实是包括了这九项，我们先来读。来，那然而也果实从属那灵，它现在持续是爱、欢喜、快乐、和平、安宁、恒忍、耐性、恩慈、和宜、全然、良善、信、温柔、谦、自约、主控。好，那这个然后呢，他说向下相对于这些东西的呢，律法不现在持续是律法呢是跟这些不是向下相对的或者说相对于这些东西的呢，这种律法是不存在的也是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好，那我们读一下，向下相对从属那些那种样，不，它现在持续是律法然后呢，保罗接着说，然而也，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些然而也从属那从基督，从属耶稣，到于那肉体，他们那时定十字架，共同一起在对那些所经历承受，并且在对那些可想慕念。然后呢，用了一个假设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呢是要这个样子作为一种勉励。来，若是我们现在持续活在对灵，在对灵，并且我们现在应该持续按次序行然后最后这边呢，不要成为这一种虚无的虚无的荣耀的来请。不，我们现在应该持续让自己生发成为虚无的荣耀的然后我们用这两个分词呢来描写这样的我们。来，道于彼此现正持续让自己向前挑战的，再对彼此现正持续有恶意嫉妒了的所以后面这些呢都应该都是很直白的一个保罗的一个勉励用假设语去作为的是一个劝勉作为劝勉。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一段的这开始。前面讲到属肉体的工作，然后这里谈到圣灵的果实那在这里呢，事实上就展现出了一些的对比这个对比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联合圣经公会他注释在这里指出应该注意的三件事他说，首先呢，谈到人类天然本性也就是肉体的时候呢，保罗使用的是工作这个词，而在谈论圣灵的时候呢，保罗使用了果实这个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想要强调人类天然本性也就是肉体呢，它的表现是源于人类的努力所以他用工作这个词。因此呢，肉体的工作整体的表达呢，大致相当于律法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圣灵的果实呢，是基督徒在与圣灵的关系中的自然的产物，因此呢，他在基督徒的行为中呢，是一种自发的，很自然的来把它发出来。好，这是工作和果实之间。肉体的呢，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肉体在那里人里面的动作努力以及产生出来的那种工作但是呢，在圣灵这方面呢，却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产生出来的一种自然的 果实。好，所以这个对比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其次呢，人我们应该注意到果实是单数的，这表明对保罗而言呢，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好，那只要有一个人被圣灵，只要一个人他是被圣灵引导，就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品质，而不是说有了这些没有那些，其实不是。这个圣灵的果实是一个整体性的，它自然而然的会包括了这些各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啊稍微要留意的啊。最后呢，保罗在别处谈到圣灵的恩赐，好，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些经文我们跳过。好，就圣灵的恩赐，当然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论到属灵的恩赐，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来得益处。好，保罗在别的地方谈到这样圣灵的恩赐，但这些呢不应该与圣灵的果实去把它相混淆。圣灵的恩赐是恩赐，圣灵的果实是果实，恩赐是赋予不同人的功能和能力，使他们能够为基督徒团体，也就是教会来服务。显然的，所有的基督徒呢不会都分享同样的恩赐，然而呢，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果实呢，则是完整的存在于每一个生命呢被神的灵来引导的这样的信徒的身上啊。所以恩赐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呢圣灵的果实呢，只要这一个生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他就应当会有这样子的果实。好，这是这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圣灵圣经公会呢，就是在这种对比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好，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它是一种非常生命的属性啊，而肉体的东西呢，它是一种非常靠人的里面的一种努力，一种工作啊。那生命的属性呢，实际上这是从神啊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但是谈到工作的时候呢，这是发自于我们内在自我意志的一种努力的结果啊。那这也就显出整个救恩上面的一种截然的不同啊。当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啊，这是发自于我们人天然本性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但在人一种堕落的一种肉体的性质里面，人真的没有办法去达到律法当中所要求的这每一方面。那所以反过来说，既然不是靠着我们天然本性肉体当中的要素，那只有仰赖神的恩典，借着信，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一个重新生发出来的一个生命，在这个生命的实体里面呢，自然而然的啊，里面随着生命的成长，产生一种生命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呢，很自然而然的去活出一种属神性情的那样子的一种特质。因为是它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呢，换句话说，它就被以果实来称啊来说明。而这种果实正因为是从里面发出出来的呢，以至于它就不是那种费力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生命的程度到了怎样，你的生命就自然而然活出那样的一种光景啊。那这是果实和工作当中在本质上的一个全然的不同啊。然后我们再看看丁道尔的这个注释，他指出保罗以果实和果子来比喻呢，这是表明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属灵的品格呢，都是基督的灵内住基督徒心中以后自然而产生的结果啊，所以才用了果实这个字。主自己亲口说过，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是什么树来啊。换句话说，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是苹果的生命，你自然就会结出苹果的果子啊。是桃子的生命，自然结出桃子的果实啊。 那因此呢，加拉太人行出来的果子呢，就可以证明他们心中有圣灵的同在啊。借着他们行出这样子的一种爱啊等等这样子的一种性质，可以证明他们心中有圣灵的同在。但值得玩味的是说，对道尔说，虽然加拉太人当中显然也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赐，因为加拉太书三章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换句话说，他们当中的确也有一些恩赐能力的彰显啊。那但保罗此处却不以他为圣灵生活的证据。换句话说，保罗没有说你们当中有行异能的，这些就是圣灵在你们身上的这种啊一种证据，一种果实啊。那他的确是圣灵工作的证据，但却不是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证据啊。那他说可能是因为圣灵的恩赐呢可以假冒，但圣灵的果子呢却是什么不能啊。所以并不能说以一种恩赐能力来显明里面生命的一种真实的光景。毕竟像这一种比如说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吧，你说这种能力是凭着我们里面呢，还是凭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权柄呢？其实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是不是啊？但他那个工作却只是透过了我们来彰显出圣灵的能力，就好像一个人按手医治了一个人，并不是这个人具有能力去医治他，而是圣灵他的能力不过是透过这个人来发表彰显啊，但是那个能力是属乎神的，不是属乎这个人的。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是这个果实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属于圣灵的啊，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产生出来的生命自然的成果，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所以正如同主耶稣所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寻许多异能吗？啊，尽管他们可能有这种权柄，有这种行异能，但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圣灵可以通过他们的彰显，但是却不是因着有圣灵透过他们身上来彰显圣灵的能力，就表示他们是属神的，是属圣灵的。因为神他也透过了驴子说话，不能说这个驴子也是属灵的，是不是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觉得这个提醒也很好，使得我们不要那么多的过度的，不是说不要，不要过度的去注重这一种圣灵在人信徒身上的恩赐啊。与其追求恩赐，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追求生命啊，生命的实质的内容啊。因为真正将来判断我们的不是那个恩赐，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对这些人所说的，乃是那一个生命。也就是说，在白色宝座审判的那一刻的时候，圣经给我们这样子的勾画，只有一类的人他们不会再落在那一个审判之下，是哪一类的人？乃是他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上有羔羊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将来的那个审判不是按着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乃是按着我们里面那生命的所示，那个生命的性情啊。所以就是让我们懂得，真的其实真正的能力是来自于那个生命啊，那不是那么多的来自于所谓那种圣灵的恩赐啊。那种恩赐可以在它也可以被挪开啊，那种恩赐严格的说是圣灵他自己透过人来彰显的一种能力，但这个能力不是属于这个人生命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追求那一个真正有价值存到永恒的东西啊，一个真正在我们身上圣灵啊，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那一个果实才是一个真正的重要。因为也正是借着这果实来判断 这棵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树啊。好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这个果实的这个含义呢，我们稍微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然后在这个森林所结果实的九个方面，学者曾经也试图在这当中去做一些分类，那比如说是爱、喜乐、和平这一种内在的素质啦，啊，然后这种忍耐、恩慈、良善呢，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啦，啊，信实啊、温柔啊、节制呢，又是啊，可能一些服侍啊，或者是哪一种，但是。学者说其实这一类的努力呢有一点突然哈、哦、所以他说啊、因为毕竟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摆下来哈、哦、那啊、其实那样子的分法恐怕没有太大的意义哈、哦、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晓得这个圣灵所带出来的果实它事实上是包含了方方面面的这一些这至少用这九个方面的特性来把它作为一个啊，展现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呢，看看时间的话哈、啊，我们谈这个爱哈、啊，就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啊，我倒不是要用传统的，就是用一种好像啊这种啊培灵方面来谈这个爱，而是从学者他们对这个爱是下了一些功夫哈、啊，从字义上面呢，我们。啊、有一个稍微一个认识，这也是你们常常可能会听到人家所谈到的啊，在这里正好 Vincent 他对希腊文好多几个的爱的字有一些描述，透过这些描述呢，我们对这个爱呢也要有一点点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我常常我们一谈到爱的时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一谈到爱就想到父母兄弟姐妹夫妇朋友之间的爱啊，很自然的会去想到那儿，但是呢，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爱，显然跟这些爱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那因为不信主的人也有这些爱，啊，而圣经说，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啊，他们也是被神认识的。但是如果是指的这种爱的话，那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也是从神而生，被神所认识了。所以从这一句约翰一书的经文，你就知道他这里所谈到的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不是指我们天然本性的那么多的那种爱，因为在他的上下文当中已经指出了一种爱，也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来成为一个挽回祭啊，那这是这一种的爱啊，而这种的爱呢，就像我们常常讲到的。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在人性里面的确是没有，但有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呢？在天地宇宙之间有哪一种为仇敌舍命的爱？那作为人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周围旁边那么多的人，你看一看，想一想，体察一下，在我们人性里可曾有一种叫做为仇敌舍命的爱呢？有没有？其实是真的是没有。换句话说，圣经当中所谈的这个爱，就本质来说，不是我们人性里面有的东西，特别是指着我们堕落之后的人性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一个仇敌，我们能够去，不去报复他，已经是很不错了，还要去爱他，还甚至为他舍命，哪有这种事情呢？换句话说，这种爱不是我们人性里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要晓得，谈到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哪一种爱。啊，不要稀里糊涂的混在一块。就好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在马弟兄那边跟一个美国弟兄在教，他也就说，哎呀，他说我们西方文化这个爱是在对爱的这个描述实在太贫乏了。我们英文只有一个字 love 都知道是什么吧，对不对？啊，爱。他说，你看，他说有一次他就有一对这个新婚啊、这个叫做未婚夫啊、未婚妻，就是一对情侣吧。啊，他这个未婚夫啊、就是啊、fiance 啊，就是那个未婚夫哈、啊，他请着他的那个啊、女朋友在吃饭，哦，他说 ，darling， I love you 哈、啊，哎呀，我好爱你哈、啊，然后呢，哎，正好侍者就送了他们 order 的那个就是点的这个牛排餐来了，哦 ，I love steak 啊。啊，我刚才说我爱你，然后接着哦，我爱这个牛排啊呵 他说，换句话说呢，在爱的表达上，所以他说英文呢、啊，他说实在是一个很贫乏的一个语言。不过想想中文也好像也差不多哈。哦，我好爱你，哦，我好爱牛肉面。那但是希腊文却不是，他对一些爱的那种描述很精致。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常常也可能听到一些人讲，但我们来看看这个 Vincent 这个字义专家，他挑了几个我们常常看到的字啊，来给我们一些的简单的一个背景，然后同时也能更深的去体验圣经所讲 agapeo agape 的这个爱的一个含义。我们很快的来过一下。他说，在希腊和罗马古典作家中，动词呢 philein， 这个 philein 是一个等于是 phileo 的这一个不定词。啊、所以我讲的时候我就用 phileo， 我们中文的话翻译的这个对等字呢就诚亲爱友好，也就是喜爱或是亲吻啊，这个斜线表示就是或者亲吻的意思。它这个字呢是表达爱的最普遍的动词，在希腊和古典罗马的这个古典作家中，它表示是对人或事物的内在倾向啊，并且是相对于动词呢有敌意的，就是恨恶或者是仇视敌对的含义。所以它是跟仇恨和敌视是相对的，表示我们里面有一种内在的情况，我好喜欢啊，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它偶尔会从上下文中获得一种感性的味道，因此会和另外一个动词呢 ,ireo 呢，钟爱那种感性的爱呢的含义，有时候它会有带有这种的含义。那简单的来说呢 ,phileo 也就是喜爱这个字呢，是由于交往和礼仪或有吸引力的品质而产生一种对人或事物的爱。换句话说，用我们的话说是，哎呀好喜欢啊，然后因为你觉得嗯他对你这里面你很喜欢，内心他对你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你很喜欢啊。那所以我们中文代表字用了喜爱这个字啊，那这是这个字的一个特性。那另外呢有一个动词呢，这个 stergain 我没有写中文代表字，因为这个字在新约当中没有使用过。那它在希腊文中呢是表达一种比较深沉安静而且是适当自然的爱啊。那它与那一种由某种处境所带出来的爱不同，它不同于 phileo 这种喜爱的爱啊，那它具有独特的道德意义，那并不适用于那一种真正男子汉气质相对的那一种基础的倾向。那这个字呢是被表达用在父母、妻子、孩子、国王或国家的爱啊，是一种爱自己人的爱，一种对自己人的一种爱啊。虽然我可能不见得是那么性情倾向喜欢，但是你是我的自己的人，所以我就爱你的这种爱啊。这是这个字，但新约中没有使用。至于说 agapeo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爱呢， agapeo 动词，它是出于对爱的对象的一种智能或是心智上啊，你用你的判断估计之后才有的爱。换句话说，它不是那么的出自于我心里哎呀好喜欢的那种爱，而是它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看法，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估计而有的爱。它不像那个钟爱那么的热情和那么感性，它也不像 phileo 这种喜爱，那种喜爱是通过一种密切的关联而且无关乎个人品质而产生对一个人的爱、那就比较来讲呢， phileo 也就是喜爱这个字主要的是考虑的是这个人，哎呀他我好喜欢他啊。那可是 agapeo 则考虑了这个人他的属性和特点啊，他值不值得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因素，并因此而产生的这一种爱的倾向。 agapeo 呢也就是爱，按照传统的使用，它实际上是对爱的一种比较弱的表达。如果你把爱看作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来讲的话， agapeo 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弱的啊、Phileo 反正有一种强烈的感性的啊，我好爱这种爱，但是相对来讲从那个角度来讲，爱呢是一个比较弱的，它是更具有司法的意义而不是深情的意义，它是有一种那种像 Strong 来说就是一种道德社会和道德意识的那种判断之后而有的一种爱 而不是那种深情款款，哇，心里好喜欢的那种，哎，啊，你可以感觉出来。他说，然而呢，即使这样子呢，在古典的用法中呢，阿卡佩欧和菲利欧这个爱呢，区别有时候是非常隐晦的哈，那有的情况甚至也可能很难去那么准确的去区别它。在新约当中还有一个呢，这是我们所常常用的热恋爱慕啊，这个叫 epithumian 哈，也就是 epithumio 啊，有一种爱慕，一种渴慕热望哈，它被来表达是一种欲望啊，那啊。这是新约当中有的啊，我们刚才有谈到过，那当然大部分是负面的，也有几次正面的用法，不过这里是动词。好，我们再回头看阿嘎佩欧，再回到这个字，他说在74亿本中呢，这个爱的使用，阿嘎佩欧的爱呢，远超过 Phileo 这个喜欢的这个爱的使用啊。那在74亿本当中呢啊，Phileo 呢这个动词呢使用过总共32次，16次是表达爱，16次是来表达亲吻。但是呢在74亿本中 Agapeo 的爱呢使用几乎有300次，有非常广泛的使用，被使用于父母对孩子的爱，人对神的爱，神对人的爱啊，对邻舍或陌生人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对神家的爱，对怜悯和真理的爱。而 Agapeo 呢还有用于称身对大力拉的爱，也是这个爱啊。然后呢荷西亚对通奸妻子的爱，暗嫩对他玛的爱，所罗门对陌生女子的爱啊，还有对一个女人美丽的爱啊，也使用于爱虚荣不易吞噬的话语，咒诅死亡和银钱的爱，也有这样子的使用啊。那特别他再进一步讲到 agape 这个字呢，他说名词 agape 没有使用于古典的作者，他显然是71本创造出来的一个字啊，这倒是我也是第一次在字义上有这个认识，而且但这个字在74亿本只用过19次啊，这名词的爱。他说只有在基督教作品中才开始习惯性和频繁的来使用。在新约圣经中呢 Agape 呢实际上是表达爱的唯一名词，虽然表达爱的特殊啊，它是唯一名词，虽然表达爱的特殊状态的复合名词呢，那则通常是用 Phileo 这个字来表达啊。那比如说是啊啊，比如说是对啊，对一个兄弟的爱呢，那就是用这 filio 表达的 philadelphia 啊。那如果是对银钱的爱呢，也是用 filio 表达的，贪爱钱财。如果是为亲爱友好于人呢，那也是用这个 filio 表达，是翻成仁爱啊，为喜爱人。那说。那在这个 Vincent 他又提醒一下啊，就是说就 Filio 和 Agapeo 这两个动词的使用呢啊，那在新约圣经中呢 Agapeo 的使用比较频繁，那如果试着要在一致的在这两者之间的古典使用呢把它区别去把它区分出来的话呢，他说其实这是必须要放弃的，就是你不要想每一次都找出他们两者的区别啊，因为两者都用于父母和孩子的爱，神对基督的爱，基督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人对基督和人对人的爱。不过呢，人对神的爱以及丈夫对妻子的爱呢，只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使用了 agapeo 啊。那所以他说，在新约圣经中真正的区别是 agapeo 和这一个可想慕恋衍生出来的这个热恋爱慕之间的区别。而不是 Agapeo 和 Filio 之间的区别。然后讲到这一段的经文中呢，就是加拉太书这段经文中，爱它是圣灵的果子，它被放在第一位，它是来可以说是支配着所有后面其他特质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啊。这个是啊，等于 Vincent 呢给我们大家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啊提醒。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 Filio 和 Agapeo 他的爱有的时候不容易区别， 但是如果你只是以它使用的对象去区别它的时候，的确不太容易去有区别。但是在他们同时使用的上下文的背景中，你说如果 Filio 跟 Agapeo 的爱是完全没有区别的，那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彼得他跟耶稣的对话，主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个对话当中其实就用了 Agapeo 和 Filio 这两者之间的爱的差别。所以他简单的是说，主耶稣说彼得啊，你 Agapeo 到于我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 Filio 你到于你。然后主耶稣就再问彼得，你是 Agapeo 到于我吗？彼得又说主啊，你知道我是 Filio 到于你。然后第三次主耶稣就说彼得，你是 Filio 到于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是真的 Filio 到于你。那这个当中的差别呢，其实我们从把这两个字的特性呢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很有可能，你彼得，你 Agapeo 到于我吗？你真认识我，你真知道在这整个当中，在整个对整个我在你身上的心意等等，你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一切，你真正是这样子爱我吗？那种带有一种心智道德意识，而不是，所以主耶稣有一点带这种意思问他。但是彼得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从心里就是这么爱你啊，啊，是很感性的来表达。主耶稣说，你真正是 Agapeo 到于我吗？你通过你真正知道为何而爱，那样子一种，换句话说夹杂那种成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全心全意的在爱你，用我的心在爱你啊。那当然第三次主耶稣说，你真是用全心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用全心爱你。后来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说，你年少的时候任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却要被别人束上带子。换句话说，你明白这个爱后面的意义吗？很代价吗？啊，不过好，这个是，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就提到这一点，就让我们晓得，就是说在字义上面呢，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比较更深一层次的认识。我们讲了第一个字，我再用最后一个字来做结尾吧，就是节制。节制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它是 agkritia， 它是一个介系词，在里面然后加上另外一个名词叫魄力权势。这个魄力权势在新约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是来表达愿权柄荣耀归给你，那个权柄就是这个魄力权势。它的使用权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指着神的那种权能啊，当然这不是说它只指神的权能，但是它是指着一种里面有一种魄力权势，有一种权势在里头，是不是这一个自治的这个含义啊？那换句话说呢，它的意思是有一种在自我的控制里面啊，也就是它有一种主控制约啊。换句话说，它能够因为里面有一种力量而能够控制它的自己啊。那所以这个字呢，常常就是被表达自我控制的这个含义。我们通常我们的翻译自治呢，比较是表达的是比较负面方面的哦，你要有自治啊，不要过分的喝酒啊，赌博是不好的事情，你要有自治啊，晚睡觉是不好，你要有自治啊。我们的自治通常是比较负面一点的自治，但是在这边这个字的含义，它很显然的，它是里面有一种力量，但这一种力量呢，其实它不仅仅是表达了在我们所以为的自治，也就是说啊。你里面要有一个力量，这不该做的事情你要里面有力量不要去做啊！啊，但同样的这个字它不仅仅表达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要有力量不去做，它同时也在表达一些你该做的事情你可能以前没有力量做，但如果你有这个生命的品质的话，因着里面的力量，你该做的事情你以前做不到的现在你也有力量去做。所以他那个自治是不仅仅只是负面的，而是包含着一种正面的力量啊。以前呢，像嫉妒啊、贪心啊这种不应该做的， 你忍不住去做，现在你里面有力量不去做了。但是反过来，有一些你该做的事情，你该饶恕，该赦免，该去服侍，你以前没有力量去饶恕，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但现在里面有一种力量能让你去做这个事，这就是自治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啊。那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就把圣灵的果实的九个方面，最前面的爱，它其实可以说，正如同刚才 Vincent 所说，它是支配着后面所有每一个的美德。那在最后一个呢，却彰显出一种在这一种生命的里头具有一种魄力权势，以至于他有力量去做他所该做的事情，也有力量不去做他所不该做的事情。啊，也其实也正是在这一种生命的全能里，我们看见在圣灵里的自由，在圣灵里面那一个生命的王权。所以那个承受神的国，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承受着神在神那一种生命里面所具有的那一种生命的王权。啊，虽然他后面没有说有这些果子的就来承受神的果，但是从上下文当中呢，你可以看见做这些恶事的呢，他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圣灵却把神国的实际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显明出来。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谈到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就是他们的。啊，小子们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怎么样赐给你们。而这个国不要说是在这里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话语，乃在乎全能。啊，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在追求的，不是要我们去追求全能，不是要我们去追求恩赐，只要当这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当我们的生命由圣灵掌权，我们可以栽种浇灌，但真正让我们生长的是这一位神，而随神他生命中所赋予的这一种全能，也自然而然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而成型在我们里面。这不是靠着追求来的，啊，这不是靠着努力去获取来的，乃是在认识神的荣耀里面，我们更懂得谦卑在主的面前，来让神他的手在我们生命中来做成他做的工作。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正是在这里再一次谢谢你对我们这一天的带领。主啊，也在这里恳求主，你也真是再一次借着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借着这恩典的选召，以至于让我们在你的国里，在你的生命中有份。但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真正认识到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什么。主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乃是追求你。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在这生命的成长中，主啊，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里面的圣灵，能着随着这圣灵而行，来胜过我们里面那许多的软弱，以及我们肉体当中许多不当的工作。主啊，虽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胜过，但主，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凭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终要胜过这一切。求主你继续的加添我们力量，使得我们真是里面能够真正有一种生命的全能，以至于在这生命的全能中，主啊，我们有一种真正在爱里，在圣灵中当有的自由。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再一次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主你自己的儿女，求主你丰盛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也让主你自己手中的建造的工作正是来显明在他们的生命以及生活中。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